我们在开始学习之前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你。亲爱的主，求你这时候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接近。主，求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日你复活的早晨一同聚集到你脚前的时候，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这时候就与我们的盖兰圣经盖兰学习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存着饥渴敬拜的心来到你的脚前，求主借着圣灵再次解开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这些话用来安慰当时在受苦难的以色列的百姓。主，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自己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圣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成为我们今天的主啊警戒，除了我们知道怎样专心的来听你自己的话，敬畏你，在每一天过讨你所喜悦的生活。主，我们仰望你，也特别恭敬的把今天的聚集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施恩，求主引导。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耶利米哀歌。我觉得有一点我跟志文弟兄就讲的这件事，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一起学习过约伯记，那我们大家知道约伯记讲到个人的苦难受苦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呢，约伯讲到就是通过约伯他的学习，我们知道神在他以讲到以约伯他的受苦为题材啊，讲到神在他儿女们身上所做的雕琢，生命中的造就的工作。那么这一次的很有意思，我们又来到学习耶利米哀歌。那么我想耶利米哀歌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民族的一个苦难，讲到当时的背景，我想大家是有接着耶利米的学习，大家都有一点知道哈。所以我想很有意思，我们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又是同样类似的苦难的主题。这时候不是讲个人的苦难，而是讲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民族在受难。那么是讲到，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在这里神的先知在对苦难中的一些他的儿女们啊，给他们的一些鼓励，给他们一些提醒，也给他们一些盼望。那么在这里呢，耶利米哀歌，我们现在就来讲讲，简单介绍一下耶利米哀歌的一些情况啊。这本书呢，原来没有书名，它呢就是它首先呢，后来采用的书名是这本书的就是首字是合敬，或者哀，或者说怎么会，就是说何进怎么会。那么我想这也是作者在心中所为着发生在以色列神百姓这么大的苦难面前，他不明白，也非常的伤心，他说怎么会何进。所以后来呢，人们就用这个首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那么其实是一本呢，就把它翻译成哀歌或者挽歌，也就是这边后来的名字耶利米哀歌的来源。那么作者在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作者是谁，那么很传统上呢，大家都认为是耶利米他是作者。那么我想这首歌是在耶路撒冷灭亡以后所写的哀歌，当时犹大彻底的被打败，圣殿被摧毁，人民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诗人在这里呢，看到为着受苦难被凌辱的这个百姓哭泣，他的泪水流至他心灵的深处，因为他自己多年以来他所爱的、他所劝诫的、劝勉警戒的百姓不能够听从他的话，他心中最不愿意所看到的现象后来还是发生了，真的就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圣城被毁被践踏，人民受苦害受凌辱， 那么所以他心中为着他不愿意看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又发生，他心里非常的哀伤。那么我想他是为着神弃绝了他那些顽梗背信的他的子民。所以呢，这首哀歌传统上他们认为这首哀歌每一年在犹太人的雅比月第九日，也就是现在阳历的七月份，他们都要来唱这首的哀念诵读这首哀歌，那提醒他们。那么我想呢，所以呢，这首哀歌对在旧约五卷中是他们节日所唱的诗歌当中的五首之一。那么我想这里哀歌它这边就是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的苦难。那么我想作者在这里对于当时处在痛苦黑暗处在黑暗最黑暗时期的子民，他不是要尝试着给他们一个很快的答案，说明天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救他们脱离苦难，而是给他们一个反思的空间。好，所以就像他说的是怎么会何进为什么，所以我想他在这里也给在苦难中的他的子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那么我想也是神很多时候许可一些难处一些困难临到我们，他要我们在这里面呢能够知道能够反思能够在这里面醒察能够知道神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他面前能够在苦难中能够经历生命中能够认识他，生命被他雕琢也能够找到成长的路。因此呢，所以这边作者的动机呢，作者一方面认同子民们的苦难，他劝勉犹太人要在这个苦难中认罪悔改，能够来信靠神的恩典，能够重新来遵守神的约。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是更积极的为犹太人向神来祷告，那么求神等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赦免他子民们的罪孽，然后给他们有个重新更新恢复的机会。所以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在公义的刑罚当中，神仍然是有他丰厚的慈爱和怜悯，他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所以说神的子民若能够在这些苦难中能够幡然醒悟，能够从背道中回转，他们能够认罪向神来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悔改认罪，那么我神呢，虽然他们目前处在非常绝望痛苦黑暗当中，但是呢神仍然给他们存有更新的机会，有满有呢活泼福气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想就用耶利米哀歌就说是悲伤者的盼望，就简单就说这本书的主题哈。这是他的一些好，我们接下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特点。那么这首歌呢，这本书呢，是我们刚才说它写作是以诗歌题材来写。那么这本总共有五首的哀歌，也就是五章。除了第五首哀歌是都以希伯来字有22个字母来为每个节的首字。那么第一、第二、第四呢，是每一首就每一章都是22节。那么第三章呢，是总共有66。那么是每三节的首字是以希伯来字的22个字母中其中的一个来起首。那么这种呢，诗歌叫做这种诗歌的题材是在大家前面学过诗篇知道就是字母诗。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诗篇119篇，它就是以字母诗的形式来写。 那么在这里呢，同样呢，这首诗歌哀歌里面呢，是充表达了诗人在看到耶路撒冷圣城被毁，人民被掳，他有很多的激起极度的悲伤的情绪当中呢，但是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情绪呢，是经过他非常理智的整理以后，以字母诗的来把它写出来，虽然是非常有诗意的整个这本书，但是他用这种的方式呢来写出来。也那么我想22个字母是完整，与希伯来完整的意思，也表达了他心中极度及完整的痛的悲伤和那种整个的就是说情绪非常达到极度悲伤的那种程度，因为是完全的去很非常的伤痛。那么在这里也是给也有意给人家提供比较好的思路，就是让人能够在他表述这些痛这些苦难和在苦难中的一些思考提醒，又是非常容易呢记忆诵念以及引以为戒。因为这首诗呢，这首哀歌我们刚才讲过，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在阳历七八月，他们要在这里呢，他们要在像他们堂里面来诵动给以色列的百姓，每年都在七月八月份，阳历的七月八月份呢，来诵读给百姓来听，让他们在不每一次都能够受到警戒提醒，这是他的结构的特点。然后呢，他的手法呢，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手法呢，这首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手法呢，他作者把西安呢作为拟人化。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后面呢就开始，他就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呢作为一个整体，他就多次提到当初的我。那么用这种的表达方式呢，就表明说作者虽然他当时他是没有，如果是耶利米呢，他没有被掳到亚比伦去，根据我们前面写他是后来被渔民一起带到埃及去，但是他通过这个方式表明他与他们的遭遇认同，所以他自己虽然是他们整个民族是苦难，也是他的苦难，他在这个整首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一方面他表达他自己对这种苦难的哀伤这种的认同，那么在中间不断的穿插着他的恳切的呼求呼吁提醒，那么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又以神的口气来安慰这些遭苦难的选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本的书当中，在绝望哀痛中呢，仍然交织着这种希望的火花，所以读起来非常感人。所以我想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如果整个不断的读，我觉得每一次如果我们不断的读下来，一遍遍读，我觉得在这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好像不是我们语言能够把它表达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确实能够体会到这种就是诗人对他的民族苦难的这种的认同，他对他们当中的这种整个的恳切的呼求也劝勉和提醒。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首耶利米哀歌的一些要节哈。那我想我们就这里面有很多在每一章里面我们都选了一些要节，那么我想大家可以来借此参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来看每第一首哀歌。那么我想在五首的这种哀歌里面，每一首诗歌呢都有一个主题哈。那么我想我们读了以后尝试着，因为它这里面很多的呢，我们尝试着把这些就是用一个主题把它来串，那么只是给我们一些思路，那这里面它里面的丰富不是我希望不会因为我这样用一个主题把它提醒一下就是局限了大家能够对这首诗歌的内容里面更丰富内容的理解。那第一首哀歌就是第一章呢我们用一个就是讲到，就是说第一章是为主要是描述到圣城耶路撒冷的苦难，所以对苦况的描述。那么在这里呢，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简单的可以把它看一下，在第一到第十一节，他在这里呢 是用旁观者的那种角度来描述圣者的苦难啊，他没有。然后从第十二节开始，他就开始激励我了。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痛苦。然后从第二十二节开始，他就不让他我他主我，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这种口气来描述，来描述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他就碰到你们，他讲到他我主，然后我因这些等等。所以他这种第一，所以在第一前面一到十一节里面，他是用旁观者的口的角度了。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先前和现在何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流泪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诗人就开始就问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他真的哀叹这样大的苦难临到。所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因为里面没有内容，我们就把他这边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把它归纳是神夺去圣城的光辉。那么在这里他首先讲到夺去了他的尊位、威荣、福乐和尊贵。比如说他说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怎么进何进进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他就用前面以前后现在以前现在用这样子对比的讲到，他讲到以圣城耶路撒冷所受的。然后第四节他说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哀，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那么也同样也讲到城门，就讲到他的保护，祭司叹息，处女平民。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这边是六节、七节、十八节、十节分别讲到他以色列在圣城耶路撒冷在这次苦难中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尊位尊荣。也在第八，在这边呢，第八第七节讲到，他说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热境，也讲到他们失去以前所有的富热和尊荣。那么在每他在讲这些的受苦的时候，也穿插出他对受苦原因的才的推测。他说他夜第二节他说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亲爱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他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或以为他在这里面他讲到他成为他的仇敌。然后呢第五节说他的敌人为首，他的敌人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难，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所以他在一面讲到他们受苦，一面也讲到为什么他会受这么大苦，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过。然后呢同样也穿着的他看见他们的痛苦，以及呢在这边祈求真神观看给他们的出路。比如说在第九节他说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请你看见我，请你看我的苦难，因为我的仇敌夸大。那么在这里他一面看到他们的苦难是指出他们受苦的原因，那么一面呢他也在祈求神给他们出路。那么在这句话呢，我想也是跟大家分享，他说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就非常的败落。那么我想这句话的提醒是非常响亮也非常清楚。那么我想在这里他提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败落到今天的这种处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时就不能够顺服神，他们之所以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境界，因为他们离弃神的圣洁的律法，他们拒绝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在耶利米前面，在他们受被掳之前，许多的劝告他们一直不肯听。那么在这里他很清楚的提醒说，因为他们不自己思量结局， 所以今天落到这样子的程度，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听取先知的劝诫。那么同样呢，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同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在新约的圣经他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想他在这边也提醒百姓们，因为他们拒绝听先知多次多方的警戒，所以他们今天落到这种被掳受羞辱受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心腹神的话，依然我行我素。那么人种的，因为他们的顽梗和悖逆，导致今天神掩面不看他们。好，这是前面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十二节开始，他就用我带入耶路撒冷的角度啊。那么同样他描述到，他说你们的过路人，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的苦难临到我吗？就是耶和华在他发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那么在这里呢，同样他又开始一面又一面的，就是接下来他描述了他整面的所受的苦难。那么我想大家看预读过的哈就知道。那么在特别是在第十七节，他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伟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中间像不洁之物。那么在这里讲到啊，这里边讲到他们的痛苦，讲到他们违背神，神是充满怜悯充满体恤的神，当有一天神不再怜悯他们了，怜悯施恩给人的神不再怜悯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安慰的时候，神反而转过来成为与神的子民敌对，成为审判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落到非常今天这种受苦被掳的情况。所以我是在想哈，他们当时这种受苦难受羞的情景，也同样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不能够听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提醒，我们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原来神从来不是要心意，不是从来要向我们受苦，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但是有一天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任凭我们不再向我们施怜悯，反而神站在与我们敌对来反对我们，神许可外面四围的敌人来辖制我们苦害我们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同样诗人也讲到啊，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神就兴起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那么我想在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同样的受提醒，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听请圣灵在我们里面听提醒的声音，而不至于落到有一天神任凭我们，他不再向我们施恩，让我们也许可许多的事情来苦害我们辖制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就像跟以色列百姓一样，同样落到当时被掳受苦难受凌辱的程度啊。那么在这里我觉得说，我们当我们来读诗人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呢，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忧辱死亡。那么我想在这里他也还是重复的不断讲到这种的苦难，讲到外面，讲到里面，那么同样也讲到他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了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因为听见我所遭遇的患难，求你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求你必使你的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是的，一面认同这种他们民族他自己所爱的百姓的苦难，那么一面也在这里呢呼吁神起来为他们报仇，为他们施行公义。那么我想这里面呢，我们后面在后面的我们读过的前面耶利米哀歌的预言，后面对列国，我相信神确确实实在巴比伦，虽然他们当时是神用来管教神百姓的工具，但他们神的百姓日子到的时候，神去确实兴起使巴比伦受到应该有的惩罚。那么这是第一章啊。那么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是爱苦难的原因啊。
那么我想在第二章里面呢，他对神百姓受苦的原因，这里面呢就更加的清楚的指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第二章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上扔下来。然后第二节是主吞灭雅各的住处，然后他也是讲到神。第四节是他，然后第五节他主使仇敌吞灭雅各。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里面重复的讲到，向以色列百姓讲到他们为什么受苦，是因为神使，因为神使他们受苦。那么也可以，那么神使他们受苦，就告预示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在这里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字眼就是非常清楚讲到，他们之所以遭受苦难，不是因为单单敌人欺负他们，不是单单因为列国的势力强大把他们吞灭了，而是神自己许可。所以他重复的讲神何竟发怒，他没有问说为什么巴比伦人这么残忍，为什么列国人这么无情，他是讲到主何竟发怒，他将以色列等等从天上。所以我想在第二这个首哀歌里面，他就重复不断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他讲到用选民和先知的角度讲到众民讲我，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是神不顾惜他的百姓，他们受苦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得罪神，所以神许可，所以神发怒，所以神让他的百姓把他们抛出去等等。他说就像在这边比如说在第七节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正午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强援交给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一样。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义要毁灭，是外国和城墙都一同悲哀，一同败亡等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他重复的讲到就是神自己丢弃了他自己的祭坛圣殿。同样呢，也是讲到他藐视君王和祭司。那么特别我们如果再看第九节，他是西安的门都陷入内地内，主将他的门山毁坏，他的君王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异象。那么在这里呢，他同样讲到，我想也是讲到特别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西安的城门，也是讲到西安的城墙，然后呢讲到君王和首领，也讲到先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提到了，就是通常人家讲的，我们所通常来说四个强有力象征着保障和保护的来源，一个是当时的城墙，还有一个就是君王和首领的领导，以及呢当时律法的准则和引导，还有先知的预言也预表了当时的警戒和引导。所以他在第九节里面也很清楚的，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所依靠的是个非常有力的保护的象征，当神一一的把这些挪去的时候，所以神的百姓真的就是落在非常败落的这种，因为他们的城墙被毁坏，他们的君王他们也被掳，首领也被掳，他们的先知却没有给他们的是虚假的意象。所以他说西安的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静默无声，他们扬起城头落在地上腰束麻布啊。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是这种诗歌用非常很多很形象很贴切的表达的，当神自己的百姓失去了神的保护的时候，他们落在非常低微的情况。但是也讲到就是诗人他说在诗一节说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名遭毁灭，又因孩童和赤奶在城里发疯 所以呢在这里面，所以也可以看到世人心中内心真诚的充满怜悯的哀叹，还在代表在这里面第二首诗歌里面手里面也表非常表露的无疑哈。所以我想啊，这是第二首是哀歌，它主要是要来表达受苦的原因，不是外面的列强，不是他们的残忍，而是神自己的百姓得罪的神，所以神许可这些东西。那么我想第四七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二章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他所命定，应应他古时所命定，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刮咬，使你的敌人脚也被高举。那么同样他给他们提醒，给他们鼓励，然后后面呢也鼓励他们要在这时候接受古时的命定，鼓励他们回转。那么我想我就前面我就先交通到这里，接下来的三四五由志文弟兄来分享。
好，谢谢灵音姊妹的分享哈，我们接下去来看哈。那么灵音姊妹刚才就提到过了第一跟第二首哀歌啊，描写到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不听先知的劝告，以致得罪了耶和华，那么他就落得个非常凄惨的下场。所以先知为着耶路撒冷，也为着其中的居民遭受这苦况，他而哀哭。那么好，我们从这里都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惨状用很多的这个比喻跟形容词而且先知也在想一想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那这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就是灵恩姊妹刚才提到过了在第一首哀歌的这个地方呢，他一开始呢是用一个他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这个状况说旁观者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看到原来那么热闹繁华的一个城市，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个荒凉，他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带入到我就是相当于我自己在这个耶路撒冷中间你们过路的人请观看一下，有没有漏到像我这样的这个痛苦没有就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感受。那到了第二首哀歌呢，他就把自己跟选民都融合起来了就是站在一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角度来看看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遭受到这么一个痛苦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第三首哀歌，就是苦难中间的一个盼望，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当中，他们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同样我们也是延续刚才的那个线索，一开始呢他是用他使我，这个他现在是指的是耶和华神那么一开始呢他就在看到神用很多的这个苦楚去环绕他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认识到这应该是神这个愤怒的杖能够临到他的身上，使得用很多的苦楚跟困苦去环绕他，所以先知本人的身心灵他都遭受到很多很多的困苦神是不断的再三防守去攻击他，一直攻击使得他身体上他的皮肉枯干，他的骨头也折断。那么在心灵上面呢，他当然是很愿意来向神祷告，但是好像说呢神居然是好像就让他的这个祷告是不得上达让他住在这个幽暗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用一些形容词表示说神把他围困起来了用篱笆去围住他，使他的铜链非常的沉重，然后呢还用凿过的石头来挡住他的路使他困在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出去那么在魂里面他也非常的痛苦，他不仅被神围困，而且被神攻击。他用了一些形容词说这个耶和华神好像熊在埋伏，像狮子呢去攻击他，然后呢还把他当作一个箭靶子张弓呢把箭袋所有的箭都要能够射入他的肺腑，以致他在整个耶路撒冷中间他成了笑话，所有人都嘲笑他，很多不理解他甚至他还用灰尘能够蒙蔽他等等。那所有这些我们都看到他整个就是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肯定会 遭受到很多不公不平的一个环境啊，也有可能基督徒也是不例外的。我们基督徒向神祷告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呼求，所以我们可能会跟周围的弟兄姊妹会说，看你看他使我怎么样，他使我怎么样等等啊，那好像说没有出路了。但是这个转机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啊，突然间来了一个转机。原来呢，他是在一直的来控诉神啊，一直向神呼求说他使我，突然间他的话锋一转，说你使我怎么样啊，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得不到好处，我的力量都衰败，我在耶和华我的神面前一点指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开始单挑耶和华神啊，他开始勇敢的去质问神。但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看到他的转机就来了啊。当我们一旦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一旦敢于面对面的跟神有这个交通的时候，我想神这个时候他的话就来了啊。神并不是介意说我们不愿意跟他讲话，他更愿意我们把他的一些啊痛苦、一些难过，甚至对他的一个质问、疑问、埋怨啊，都能够带到他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用你使我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能够理解到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到了下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从神那边去找出路啊。从啊这个十九节开始，这个下面都是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这些经文啊，应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高潮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平时也会用到这个经文。他从自己的身上，从环境中他找不到出路，但是他一旦转向神的时候啊，他就知道神那个美意在其中。原来呢，他认为是耶和华啊用啊如苦楚跟阴沉的这困苦窘迫来围绕他。他原来想起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心中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非常的忧闷。但是后来他想到神的时候，他想到神对他的这个态度时候，他心里面的指望重新就能够恢复了哈。他说，我想起这些事情，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由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是不得的断绝。好，我们作为一个人被神所创造，我们也知道每天的这个生活气息跟存留都在乎他啊，是每天都依靠他的恩典而活啊。更进一步呢，我们都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但是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马上去惩罚我们，而是一再的容忍啊。因此我们每天能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还能够让神有机会容我们来悔改，真的都是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和怜悯啊。因为这个怜悯是我们真的是很不配的，但是他仍然是给我们啊。所以他向神发出赞美说，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是极其的广大啊。我们也很熟悉那首歌，就是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啊。因为诗人在那首歌中间啊，他就认识到神他本身呢啊，是很愿意把各样美善的物都能够赐给我们啊，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而很多时候被盗的反而是我们自己。所以他认识到神是非常的信实啊，诚实极其广大。他思想到这一些，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神的怜悯和恩典就成了他在没有指望中间的一个希望，他能够把眼光转到神上面去啊。当他这个路一旦走对的，他一旦愿意面对面的能够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下面苦难中的盼望，他很自然而然就在神上面去找这个出路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什么呢啊？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些经文中间哈，他认识到我们如果要专心寻求神啊，要等候他的救恩的时候，神也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啊。神，那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要默然去等候他啊。这个时候他看到他这个原因，我们遭受到这么多的一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啊，是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当然啊，这个可以说是先知他本身的一个经历，因为耶利米在幼年的时候确实是被神所呼召出来负轭，就是啊，先知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当然对我们啊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在我们甚至刚刚出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负轭，也能够认识到很多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出于神的一个管教。 啊，因为先知这四十多年来一直的劝诫以色列民，但他们最终落到这个下场。所以为什么刚才第二首哀歌已经都点到过了啊？耶和华这样子做他是公义的，只是我们是违背他的一个命令。所以当他管教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前面学习过了希伯来书那个第十二章有一小段也能够又提到过这个关于管教的一个经文啊，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因为我们是信他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因为儿子不被管教的呢，所以跟这个经文是非常的类似。我们对于管教要有什么态度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生生的父啊，我们自己的父亲也是愿意来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这个万灵之父呢？那么生生之父只是暂凭己意来管教我们，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怎么样呢？让我们去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面去有份。所以呢，当他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呢并不觉得快乐，而可能是觉得很愁苦。但是一旦经历过了呢，就会经验过的人结出仁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同样的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在接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默然的去等候神啊，我们应当是独坐无言啊，因为这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罪过，不是神，而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我们要口贴尘埃，或者是有指望，也要如果任凭人打我们的腮颊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的忍受。当然我们不是一味的忍受人或者其他的环境加给我们很无力的这个迫害，但是要认识到这个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带过来的啊。所以当先知在这里一旦想明白了啊，这个是出于神的一个美意，他要来管教我们是出于对于我们的好处的时候啊，他重新能够认识到神的信实和公义啊，他相信说主必不永远丢弃人啊，因为他虽然这个时候管教我们使我们来忧愁啊，但是神实际上是仍然要照他诸般的慈爱给我们发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也不甘心使人忧愁。好，我们看到他在前面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他承认说我们是力量衰败啊，在耶和华那边我们是没有指望，但是呢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慈爱却是在没有指望中间的一个盼望啊，神的信实和公义是我们在没有帮助没有无助时候他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这是神的本性告诉他应该是这样子啊。那先知在这里呢，他就有一个非常失智的一个行动，他能认识到这个出路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在这里呢开始悔改认罪和忧伤啊。他在这边说我们要考察我们自己的个行为啊，再归回归向耶和华，因为我们还要向诚心向天上的神来举手来祷告，我们真的是要凭心灵和诚实到这位神面前，我们要悔改啊，不是很随便的像一开始那样子老是说是神的问题，是他是我怎么样他是我怎么样，而是回过来想一想看，是我们以色列民一直的背道啊，一直的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而招致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在这边是一直的为罪来忧伤。那么当然耶利米哀歌他一直的反复的出现他哀伤的一个主题啊，就这个主题就是他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他是为自己城中的众民来一直的这样子的来流泪啊，来哀哭。所以当他这么忧伤痛悔的时候，我们知道忧伤痛悔的心呢，神是必不轻看，神最后也答应了他的一个祷告啊，就是说当他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祷告基本上都是先知他自身的一个苦况，因为他当时呢确实是被扔到这个深牢当中，而且我们看他很多的这个经历跟当时是非常的类似啊，当人那些他的仇敌一直想要逼他于死地的时候，他自己也认为说众水漫过我，他说我的命要断绝了，但是他仍然相信什么呢？当他愿意去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相信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啊。刚开始他是觉得很怀疑，因为在那么一种环境当中，他可能会经受过暂时的一个失败跟软弱啊。他说神我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侧耳而听啊，但是当他一直这样子为罪忧伤痛悔的时候，他相信说神来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啊，神能看见 他所遭受的痛苦，神也愿意来伸他的冤，来救赎他的命。神也听见了那些人对他所设的一个计谋，也看到那些人怎么去逼迫他，而因此他相信神在主宰一切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就重新就抬头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整个的这后面呢，他来相信神一定会伸冤，也一定会报应他的仇敌。所以我们想这第三章虽然它的篇幅是非常的长啊，有66节啊，但是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体系就过一下啊，就是整个的从前面的它所造成的一个惨啊痛苦的一个惨状啊，是先知本人的一个经历，同时也代表着耶路撒冷众民的一个经历啊。然后呢，当他思想到跟第二首哀歌的一样，思想到这都是神的一个公义是没有变化的，所变的是我们人的自己的时候，他一直来寻求神的恩典跟怜悯。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正如灵音姊妹在一开始提到过的一样啊，这个耶利米本身的一个经历跟约伯的一个经历非常的相似啊。约伯也是一个义人啊，当然后面我们也会留一个问题来跟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啊。但是我想其中的这个关键就要点出来啊，约伯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一个苦难，他甚至跟三个朋友一直不断的辩论啊，但是当他辩论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地方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本身这是个义人做得这么好，为什么神还这么对付我啊，真的辩论没有结果。但是他每次一旦向神恢复祷告的时候，他也能够认识到同样的一个结果啊，他说认识到有一天我的救赎主还活在这个地上，我有一天即使在我这肉身灭绝之后，我仍然会见到他啊。所以这是我想这第三首哀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啊，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单纯的你只看到一个环境，单纯的落在人的一个软弱跟失败当中，你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绕，那是肯定是绕不出来的啊，只有在神回到天上去找出路才是应该的啊。好，那么这是第三首哀歌。那么当先知这个耶利米为罪忧伤痛悔的时候呢，他继续就来思考一下第四首哀歌，就是罪的一个刑罚。同样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哈，这个是神的公义必追讨他的罪恶。这个时候先知呢，他就开始跟以色列民表同情，他不仅仅是像第三首哀歌这样子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他也能够跟耶路撒冷这个民族一起表示出我们遭受到这样子到底是怎么办，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等等啊。一开始他同样是回顾了他的惨状，就是啊，我们用一个成语叫今非昔比啊，就像约伯很类似的，一开始碰到现在这么多的苦难，他就回想起以前的这个乐境，以前是多么的好，但现在会落到这么惨的一个结果。他说这个曾经是何其失色啊，黄金何其失光，还是用了这个何其，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原来圣所的石头呢现在倒在歌基士上面，原来西安的众子贵胄好像金晶现在沦落到一个非常卑贱的瓦器。好，原来是神的一个见证那么圣洁的啊，就是那么尊贵的，现在沦落到非常卑贱的一个下场啊。当然他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喻的一个关系啊，原来是很娇生惯养的，原来皮肤怎么白了等等等等，现在沦落到黝黑如黑炭一样，甚至形容枯槁连人都辨认不出来的这个样子啊，甚至饿死的还不如刀杀的，真的是生不如死，甚至呢是很慈心的一个妇人啊，就是母亲非常残忍的对待自己的一个婴孩啊，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种的惨况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先知啊，应该说我们开始认识到啊，这个是带过来的原因啊。第11到第16节这里就很明白的继续提出来了啊，他说这个是先知的罪孽跟祭司的罪恶啊，以及是我们众民的这个罪恶啊，甚至比索多玛城还要多。在第二首哀歌的时候，他也提到过同样的一个先知的这个罪恶，就是他的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先知为百姓他建虚假和愚昧的预象啊，他是让这个 没有让耶路撒冷的居民哈、啊，他认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罪孽，没有显露出他的罪孽，没有让他们被掳的归回，而是让他们好、啊、轻轻呼呼的去医治百姓的损伤，说啊，平安了，平安了，都没有事情了，你们还是继续该拜偶像，该烧香，怎么样都没有事了。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安慰他们的百姓啊。所以第二首哀歌，实际上他就点到过了，这是假先知啊，他的啊。假先知的一个假预言，还有祭司呢借着他们来把持权柄，而且众百姓都喜爱这个事情，所以到了时候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继续加了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城中流了那个异人的血啊，他们还迫害这个真正的先知啊，以致呢真的是神人共愤啊。神怎么惩罚他们呢？就是把他们封上，击打他们的首领，封上在各处的地方。但是当人认识到这个假先知跟祭司的就是这个罪恶的时候，人也对待这个假先知跟祭司好像他们是很不洁的物啊，他们就躲开，他说不洁净了，要躲开躲开。甚至他们在飘荡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人家也不愿意说你们不可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寄居下去啊，非常的排斥他们。因此当百姓啊，当因为这个先知跟祭司的罪恶的时候，百姓就流离失所啊。这接下去进一步的描述，他们的仇敌呢就像鹰一样能够追上他们啊，后有追兵，前有埋伏，他们都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一直的都是没有安宁啊。所以先知真的还是非常的这个哀痛啊，他说原来我们想仰望有些人来救我们，但是呢却是枉然啊。我们一直仰望的却是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啊，不管是仰望埃及也好，还是周边的一些国家，甚至是就是他们自己想办法也好，都没有用啊。最终的出路应该是仰望耶和华神才可以啊。所以他最后仍然是以一个祷告作为结束啊。当他回想起我们不能够仰望地上的势力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的一个应许啊。最后他提到这个以东哈、啊，以东我们在上一节课哈、啊，那个灵音姊妹已经提到过了。以东跟以色列的一个关系啊，一直这个恩怨在这个地方啊。当第四首哀歌这里提到过，是耶和华发怒要成就他所命定的啊，他使火从天着起，要毁灭这个西安，拆毁烧灭以后那个西安的根基的时候，以东呢在那里幸灾乐祸啊，说拆毁拆毁是拆到根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先知呢他就要耶和华一定去报应他哈、啊，说你只管欢喜快乐，但是苦悲也会传递到那里，你必要喝，你的罪孽必显露出来。但是呢，神的选民这个时候罪孽的刑罚已经满足了，使你不再芦苇啊。他有这个相信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啊。这是第四首哀歌，就是同样的重新能够想起来是罪导致了他的这个刑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到第五首哀歌，他开始跟以色列民一起呢向神继续的来祷告。前面的第十八节他一直来求神能够纪念他们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啊，因为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啊，包括他们的这产业被外邦人所侵占呢，他们的这房屋也没有了，甚至水和柴火这些非常的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没有了啊。后面还列举出了很多啊，像老年人、少年人、壮丁、处女、孩童等等等等，遭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等等，这些都求神来纪念啊。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的提了啊。我们重点是看一下，经过了这么几次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向神呼求的时候，那么先知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是不是认识到啊，他们造成这个惨况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啊？当然，他一方面呢是认识到我们是当我们列祖的一个罪孽啊。这个确实在当时在神在颁布的十诫的时候，第二诫其实已经跟以色列民说过了啊，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的时候，神是守约施慈爱，是直到千代。当我们违背他的命令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这个罪孽实际上是一直的影响到后代啊。所以当他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们不会再说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去酸倒了啊。他们也认为说，这个真的是列祖的罪孽，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是 出于同样一个罪人的一个后代。所以到了第十六节，他们重新继续说哈，这个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好，我们有祸了，好，我们真的是犯罪了。所以最后认识到这个罪呢，是不仅仅是列祖，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罪恶的时候呢，啊，先知虽然说在这里是非常的这个哀痛，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心中的快乐都止息，跳舞也变回悲哀，啊，就像我们在耶利米书前面一直提到过了哈，但愿我的头为水，啊，我的眼如泪的泉源，他一直为着耶路撒冷来哀哭。但是在这几次的哀哭过了以后，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愿意为这里啊，为自己的罪忧伤的时候呢，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找一个出路啊，重新对神发出一个赞美。他啊，对神说，神是存到永远的啊，他的宝座是存到万代。所以他这个时候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最后一节是，你竟全然弃绝我们，这有些一本呢把它翻译成，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啊，向我们大发烈怒。因为在最后一节我们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啊比较悲观的一个调子哈，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第五首哀歌它不是一个离合诗，就是它虽然22节它并不是按字母顺序来排的，但是它仍然是保留一个平行经文的结构，所以第22节其实是应该是接在第20节后面啊，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啊永远是忘记我们，像为何是许久离弃我们，应该是接在20节啊。所以当灵音姊妹刚才提到过了哈，这一首诗经常的是在亚比月的时候啊，他们会犹太人会诵读这首哀歌，以纪念他们在公元前586年跟公元后70年两次圣殿被毁，而且很巧合都是同月同日被毁的时候，他们啊唱这首诗来纪念。所以习惯上他们在整首诗唱完了以后，他们最后还会再重复第21节，就是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好，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因为诗人也认识到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回转的心啊，我们不应该停在我们的罪恶当中，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是求神让我们回转，真的是我们自己办不到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很苦苦的挣扎，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是有心无力的，但是我们求神，神就一定会愿意来帮助我们啊，复兴我们的日子跟以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呢，他原来呢，原来他其实是一个亚拿图城的这个祭司啊，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已经被神呼召出来，是担当先知的一个职分啊。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非常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啊，即使遇到假先知啊，遇到祭司，甚至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不理解迫害，他非常的忠心来传讲40年，但是以色列没有悔改。但这个时候呢，他不再是先知，他从一个祭司的角度啊，代表自己，代表以色列民，重新的向上帝来呼求啊，他成为一个军尊的祭司，向百姓代祷代求，求神重新能够复兴他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盼望，正如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哈，这个神他本身对以色列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哈，他的这个就是本身他并不是甘心使百姓的受苦的啊，他那个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啊，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到了早晨他就必定在欢呼啊。所以经过了这么黑暗漫漫长夜，好像真的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先知一再的知道哈，到了早晨的时候，是他的恩典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身上，每个早晨他的恩典都是新的，因为他知道神他的信实是极其的广大啊。所以盼望我们从这里也能得到很多的安慰啊，我们每天都借着神的恩典回到他的面前来，盼望他给我们新的力量啊，能够过每天啊每天的生活。好，我想耶利米书就停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其实是不太容易啊，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哈，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约伯记啊。当然不仅仅像灵音姊妹刚才提到过的一样啊，就只是一个个人的苦难跟团体苦难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从这边小组里面可以讨论到哈，他们怎么样能够对待苦难，或者说怎么样最终能够找到神，神又怎么样来安慰他们等等。 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讨论。好，谢谢。
他 Thank you.
每个组如果有什么感动就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哈。 我们小组就我就简单提一下哈，像秦弟兄说的，他其实我就提一两点啊。他说这个首先是起点不一样啊，一个是啊一人受苦难，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人是受苦难，那耶利米呢他是啊活该的，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遭受到这个苦难啊。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终点不一样哈，啊就是约伯因为他是即使悔改了，所以他亲身就能看得到神给他双倍的祝福。但是以色列民呢，他是死不悔改，所以他一直会就是苦难会一直延续到好几代下去啊。他弟兄就提到过起点跟终点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同，每个组都可以上来分享一下。
大家都这么谦让，没有人教错了，我就上来讲了啊。刚才在弟兄提到说，这个耶利米的苦难跟约伯的苦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啊。那我自己想了一下哈、啊，耶利米的苦难跟约伯的苦难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自己犯罪，然后这些苦难临到。你知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大就是最难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点就是。义人受苦，我们常常觉得是罪人受苦才对，义人怎么可以受这样的苦呢？我们不能够明白啊。所以约伯记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没有那相同经历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常常会在教会当中听到一个人，一个很好很爱主的弟兄，他如果受苦了，那我突然会说，弟兄你是不是有心里面，嘴巴上可能不讲啊，心里面可能会说你这个弟兄可能有隐而未现的罪啊，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种人的一种观点啊，所以约伯记很难明白。那么耶利米跟约伯同样的，他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受苦。刚才弟兄提到说，他们起点不同。约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敬畏神，所以他去这样去做啊。那么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呢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的敬畏神啊。那么约伯啊，这个耶利米不同，耶利米是从母腹。就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所以呢，是他是一个很早就被分别出来，他知道他又成为一个神的先知。那么神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被呼召出来做先知，他说你我差遣你出去做先知，我凡我所吩咐你讲的，你都要讲。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讲的没人要听你的，没人听你听见你这些话的人呢，又攻击你的，因为什么样呢？他说我立你在列国列这个列邦之上呢。又要怎么样呢？又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侵覆，然后又要建立、栽种、栽培啊！ 所以你看到没，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没有人喜欢听这一种事情的，因为当时的百姓都是喜欢听到一些假先知们所说这平安的话语。你看如果用另外一个先知来对比耶利米的，你会很容易去找出在旧约里面，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先知就是米该亚。米该亚所处的那个世代里面是亚哈当政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当耶沙法王下到北国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亚哈就邀请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那耶沙法说，我们是兄弟一起去的，但是我没有求问先知。那结果你知道400个假先知他们都说你可以去，可以得到耶和华必定把这个基列的拉莫交在你的手中。那么耶沙法就说了，我们这里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我们可以去问他。那结果呢，米该亚就不说啊，不是不说，结果那个亚哈瓦就不同意，他就不想去。他说，因为这个先知呢，对我所说的预言呢，是专说宣言，不说吉言，所以我恨他，我把他下了监里，下了监里出来，他仍然讲这宣言。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结果了，来，米该亚说的，你去一定这个会被这个啊。他说，我看见以色列民啊，如同这个啊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这个。你知道这个亚哈就对那个约沙法王说，你看我指着这个人所说的岂不是对的呢？他对我呢专说宣言不说吉言。然后呢亚哈王就把这个米该亚下在监里，然后吩咐人家说了，让这个人在监狱里面呢穿不暖吃不饱啊。那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一个忠心的先知他们通常都会有受苦，但是他们不喜啊，这些受众都是不喜欢的啊。那么同样的耶利米呢就是这样子，他在这个观景当中，他听神的命令，他听从神的话，去忠心的传扬神的信息，结果他就受到许许多多苦。但是呢，不同点在哪里呢？他跟约伯记不同点在哪里呢？约伯的受苦呢，是因为约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他当他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的时候呢，他讲的说，我是怎样在耶和华面前存完全的心啊，完全正直，我怎样敬畏他。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受苦，所以他说我要与神辩论啊。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但是耶利米不同在哪里呢？耶利米他知道他自己有受苦啊，神就给他讲得很清楚，你有受苦，就像米该亚一样，也知道他有受苦的。然后呢，用联系我们新约里面另外一个人物，你看保罗也是如此，神呼召他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他要受许多的苦，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所以呢，约伯跟耶利米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带来苦难。他们的不同点是，约伯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受苦，而耶利米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啊。我就分享这些。
好，这一题其实这个。要说的很全面，应该是这个题目要说的很长，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简单说一点点。因为耶利米的苦难其实就好像刚才龙茂听说的，并不是因为他有犯罪，或者说约伯也同样如此，他受苦也不是因为犯罪。那耶利米他受的苦难其实因为是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因为违背了神的律法，没有听神的话，当然也没有听一个耶利米所宣传的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然后不听耶利米的宣告，所以这因为是以色列民的罪，悖逆的罪，然后再加来迫害这个耶利米，所以是耶利米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苦难。约伯的受苦因为有撒旦的试探，撒旦对他的攻击，所以因为撒旦说，因为如果约伯的所有的神对约伯的所有的祝福如果给撤就是除去的话，那约伯可能会不再来信靠神，或者说离弃神。但是约伯还是没有，因为并不是因为这些神给他的祝福撤去了，受到了苦难，约伯才好像是就是离弃神。所以这一点就说耶利米和约伯都是并没有因为受苦难离弃了神，乃是 仍然依靠神，对神有忠心，这是相同点。不同点就是说，约伯的苦难是撒旦给的，但耶利米的苦难乃是因为人的悖逆，以色列民逼迫他，所以给他的苦难，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
这话筒坏了，就这样讲吧。啊，我们也有一些补充，我就是怕时间来不及啊，就讲两句话吧。那个耶利米和约伯，他们都是预表主耶稣，他们的受苦都是预表我们主的受苦。特别是耶利米，因为他是一个祭司，所以主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利米又因着他是祭司，所以他身上是背负着百姓的罪。从某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为罪受苦，为着百姓的罪受苦，而约伯是为义受苦。耶利米身上是神看到这个国家的灭亡，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和刑罚，但是在约伯受苦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他是一个神的雕琢，雕琢约伯要成为一个胜过自己的义的那个得胜者。啊，那我别的来不及讲了，我就讲一下啊。趁这个机会，我们也非常感谢联姻姐妹和志文弟兄，因为耶利米书很长，加上他的哀歌呢，一共是超过了以赛亚书的篇幅，可以说是大先知书之首。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没有办法，我靠我们几个就完成这个整篇的讲学。那么我们商量以后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有一次总结，就是耶利米书和耶利米书哀歌放在一起，因为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耶利米啊。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就是讲员也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啊，一些要点想再过一遍，弟兄姐妹也有很多没有交通完的东西，因为前几次时间紧的时候，大家想上来就拦住了，时间到了，那么就急着下一个星期的机会好吗？有一次总结啊，因为传福音下星期是传福音聚会，但是早上还是照常，我也问过张华弟兄，那么我们还是同一时间我们回来，我们大家没有看完这两本书的再去读好吗？然后有问题周中都可以回答就可以提问，然后也可以带到这边来。我们下面就每个桌一起祷告吧，为着橄榄班学习和前面的变化，也为着下周传福音的聚会和今天的聚会，我们一些祷告。
Thank you.
我们整理一点问题给你我们就整理一点问题那你是否可以安排一下今天要不要还有什么事情讲的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对，有什么？对对，问题先
从。好的。嗯。哇，还在动呢。平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啊，不注意好，不注意。